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
显祖文宣皇帝，名扬，字子敬，是高祖的第二个儿子，世宗高澄的同母弟弟。他母亲刚怀孕时，每天夜里都有红光照射到屋子里，太后私下里曾感到奇怪。当初高祖归附尔朱荣时，正经历战乱，家里一贫如洗，太后与亲戚们相对而坐，共同担忧饥寒。高阳当时还不会说话，却突然应声说能活下去，太后及左右众人大惊，但不敢作声。等他长大后，皮肤黝黑，脸颊宽大，下巴尖削，身上有鳞片般的纹路，脚踝重叠。他不喜欢嬉戏玩闹，性格深沉而气度宏大。晋阳曾有个僧人，时而愚笨，时而智慧，当时的人看不透他，称他为阿突师。高阳曾与其他孩童一同见到他，逐一询问众人的官禄地位。问到高阳时，那僧人只是举手再三指向天空，口中不说话。见到的人都觉得奇异。高祖曾想测试几个儿子的见识，让他们各自整理一堆乱丝，只有高阳拔刀将乱丝斩断，说乱的东西必须斩断。高祖认为他说的对，又让他们各自带兵外出，却派假旗伪装进攻。世宗等人都惊慌失措，高阳却统帅部众与彭乐交战。彭乐摘下头盔说明情况，高阳仍把他擒获献上。后来他随世宗经过辽阳山，唯独高阳看到天门打开，其他人都没看见。他内心虽然聪明，外表却好像不够精明。世宗常常嗤笑他，说这人也能得到富贵，想法又怎么说得通呢？只有高祖觉得他不寻常，对薛庶说，这孩子的见识超过了我。高阳幼时拜范阳人卢景玉为师，记忆力超人，卢景玉也无法估量他的才能。天平二年，受任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原郡开国公。武定元年，加授侍中。二年，转任尚书左仆射、领军将军。五年，受任尚书令、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。武定七年八月，世宗遇害，事发仓促，朝廷内外震动惊骇。高阳神色不变，指挥部署，亲自将贼党剁成肉酱，并切了他们的头，慢慢宣告说，奴仆反叛，大将军受了点伤，没什么大碍。当时朝廷内外无不惊异。他于是赶赴晋阳，亲自总理各项政务，一切务从宽厚，凡有不便的事都加以减免。冬十月初一，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傅，潘向乐为司空。十一月戊午，吐谷浑国派使者来朝进贡。梁朝的齐州刺史毛林兵、德州刺史刘领队、南豫州刺史黄甫慎等人都献州归附。十二月己酉，任命滨州刺史彭乐为司徒，太保贺拔仁为滨州刺史。八年春正月初七，梁朝楚州刺史宋安固献州归附。初八，魏帝在东堂为世宗举行哀悼仪式。梁朝定州刺史田聪能、洪州刺史张贤等人献州归附。十五日，魏帝下诏晋升高阳为使持节、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齐郡王，食邑一万户。二十一日，帝窦于国派使者来朝进贡。三月初九，又晋封为齐王，食邑包括冀州的渤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邑、瀛州的河间，共五郡。食邑十万户。自从住在晋阳，他的寝室夜里常有光像白天一样明亮。被封为王之后，梦见有人用笔点自己的额头。早晨他告诉门客王谭哲说，我大概要退位了吧。王谭哲两次叩拜祝贺说，王上加一点就成了主字，应该是晋升。下五月辛亥，高阳前往邺城。贾莹进任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冀州的渤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邑、瀛州的河间、高阳、张武、定州的中山、长山、柏林，共十郡，食邑二十万户，加九锡，给予特殊礼仪，齐王称号不变。魏帝派监太尉彭城王元韶、司空潘向乐宣读册命说，恭敬地听从我的命令，上天最为广大，排列日月星辰而显示天象，大地堪称厚重，疏通山川河流以丰富万物，因此四季交替有序，万物纷繁罗列，各种生物各得本性，各类形体不遭夭折。然而帝王统御隶属，身居高位，拱手沉默垂衣而至， 将大业托付给宰相，这便是夏朝的博弈。殷朝的伊尹竭尽辅佐之力，周成王、汉昭帝无为而治。近来天下多难，国运如垂流般危急，我们建国的基业几乎要坠毁于地。齐献武王高欢奋起风云，大力拯救危难，辅佐我自身，使国家再造，治理各地，极尽勤勉忧虑。到文襄王高澄继承基业，更加扩展前代功业，安定邦国，平定祸难，道义直达上天。大王高阳修养德性，顺应天时，千年一出，思虑精微深远，神明圣哲，大力推崇霸业之德，确实扩展了宰相的谋略。虽然无形之功奇妙实效，超越言语形象，但标扬名声，显示事迹，典礼应当宣明。如今重申后命，望你恭敬虚怀接受。大王如风初起，建立旗帜于上帝，庇护百姓，建立政教，如时雨般流布，下民知晓廉耻，仁德施及水陆，移风易俗，使齐国变为鲁国，这是大王的功绩。又总领朝政，参与军事谋划，计策如神，威震北方，使隐公之敌逃窜，边塞没有烽烟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到光大继承前业，执掌权衡，匡正天下，华容混同为一，风浪平息，日月放射光华，天地清明安定，声应响随，无私不服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远方严方之地违背征朔，大王怀文耀武，授以方略，怀楚一带城池如桑叶般凋落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关现地带险要，荒凉相接，复兴之地如山岳矗立，如药因蹲踞，偏师才一指，便如冰消雪散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晋西之地临近江边，远离声教，迷途未改，大王命将出兵捣毁其巢穴，威略如风腾起，震慑南海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群蛮跋扈，世代隔绝南疆，扰乱边境，屡为祸患，他们怀德畏威，闻风请求归顺，全部部落来者如云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胡人别部蔓延山谷，酋长各族广袤千里，凭险不公，自意狡猾，因仰慕淳朴风俗，相携寇关归附，粮食不薄的调运，使王府积满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茫茫大海之隔，视为中原之敌，如风飞鸟似疏忽来往，既饮美酒，归附如胶似漆，毛球堆积如山，其兽首尾相接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秦川仍阻隔，成为我仇敌，大王安抚其首领，飞书请和，上天感动其心，言辞谦卑，礼节厚重，天下安宁，远近都来归附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江阴遭遇祸乱，百姓无处归附，萧梁宗室子弟前来投靠庇护，如鸟归山，如川赴海，荆江十步，不久献帝割让，乘此机遇，将要混一江南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天平地成，普天之下都繁盛，祥瑞显现，史官不停记录，祭连升百目，又呈现九尾狐，素色超过秦朝的雀，青色好比周朝的乌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搜访提拔人才，士大夫得以有序，礼乐纷纷振兴，轻徭薄赋，慎行宽法，大姓彰显于外，身人广布于远，这又是大王的功绩。大王有安定天下的大功，加之显著的圣德，宣扬宏图，以辅佐我的命令。从前周公旦、赵公氏在外分赏而立，毛公、毕公入朝辅佐，出纳之任，大王应当总揽。人谋与鬼谋，天地协和，赐命之行，依照公道。因大王建履礼法，为百姓树立楷模，万民安心，归心于道，所以赐予大王大路车、荣路车各一辆，黑色公马八匹。大王深重民生之本，专务根本，衣食之用，关系荣辱，所以赐予大王衮冕之服，配有赤色鞋子。大王深广汇合，调和风化，神灵感应，功德可效法，所以赐予大王宣玄之乐，六艺之舞。大王声威显赫，九州安宁，远方之人顺服，奔走进贡，所以赐予大王朱红门户居住。大王求贤选能，草野之人都被选用，各尽其力就任职位，没有不称职之人，所以赐予大王纳币登殿。大王英武谋略，品评百官，毅然之节，整肃是非，所以赐予大王虎贲之士300人。大王关乎兴亡，制约幽冥，待天行讨，罪人都被擒获，所以赐予大王铁钺各一。 大王如阴阳暴变，确实扶持天下，狼顾吃张之辈，无不射杀，所以赐予大王红色弓一张，红色箭百支，黑色弓十张，黑色箭千支。大王孝悌之至，感动神明，率领百姓心行孝道，感化天下，所以赐予大王黑鼠香酒一友，配以玉龟玉簪，望你尽寿。恭敬的服从前策，辅佐皇家，以成就你的美德，报答我太祖的显赫之命。魏帝因天人之望已有归属，秉辰日下诏说，天地剖判，百王待心，治理天下，安定大地，和顺神灵，敬奉鬼神，庇护百姓，创造万物都出自灵符，不是一人私有之宝，实为有道者之神器。从前我祖宗顺应天命，统一天下，历代圣君崇光，延续至九代，德行不济，仍遭祸乱，道名号者便于天下，善之命者不止三公，主上被害，朝廷危殆，人神无所细数，天下之大，将不为未有。依赖祁县武王高欢奋扬神武，减除多难，重悬日月，再续星辰，宗庙得以扫除，国家一而再造，宏勋大业无法称颂。道文襄王高澄继承基业，事业更加广大，近者安定，远者归服，海内安宁，国命已康，众生得幸。直到相国齐王高阳伟文精武，同此大业，穷尽睿智，深言造化，思虑随明运，智慧与神行，恩同春天，威如夏日，以坦荡至诚待万物，将大道广布八方，所以百官敬仰，朝廷无弊政，法网疏阔，恩泽广布，天下归心。外及江淮，文风屈膝，开江淮人，百城奔走，关陇仰慕得意而请和好，汉末养成恩德而至诚。这正是所谓命时应期，确实富有千载。祥瑞分治，义务同途，颂歌充色，远方一致，代中之际已显，人神之气已合，天道不远，我不独之。我入继大业，将成事嗣，依赖元力之后，延长宗社之运，尽思大运，乐于避让贤者，远思唐尧，愚顺禅让之典，尽享位，尽依让之风，岂可昧于心替之理，违背神灵之望。如今便退居别宫，归还帝位于齐国，推举圣贤与能者，暗合前轨，主事者宣告天下，按时施行。又派兼太尉彭城王元韶、兼司空敬显俊奉册书说，自尔相国齐王气氛行化之后，万物系于君长，皇王帝心并非一性，从前尧帝治理天下，臣必传位给舜，舜帝执掌隶属，持衡斡旋，所以阴贤冒时，照耀千古，岂非盛衰有运，心肺在时，知天命不得不受，为上天不可不受。所以汉朝刘氏告终，曹魏顺应民心，曹魏隶属不长，司马晋朝接受禅让，这都是遵循旧章，承袭前规的做法。我祖宗广有天下，混一万余。到了正光末年，奸孽成权，政事多邪僻，九州动荡。永安年间运数已尽，人灵困顿，群逆滔天，割据四方，国土臣民行将不为未有。齐县武王应期出手，如凤举龙香，扶起青岛的栋梁以立天，支撑倾斜的柱子以震地，歼灭深重毒害，匡正我坠落的隶属，有大德于卫士，广施利益于苍生。道文襄王祭鬼，光大前业，内剿凶权，外摧轻叛，远近肃清安定，功盖上天。大王与神奇协德，如周桥渡世，体文昭武，追遍穷威。自从举祭藩镇，颂歌汇集，入统中枢，封教宏远，及至大成事业，福国昌家，向德日升，霸风愈远，威灵畅达，则荒远之地奔驰归附，声威所拨，而灵敌顺服，凭借富有的资财，发挥阴特之气，顾盼之间，无私不服，图趁暗中蕴含，千年彰显，吉祥征兆幽密，一时分至，以表明待得之期，开启兴邦之际，苍天在上，兆灵不远，我以虚昧，仍未退让，竟言思之，惭愧不已，坐以待旦。而且时来运往，舜帝不暇以当阳，是革命改，伯宇不容于北面，何况我寡薄之人，岂可犹豫？因此上合苍天，下从百姓，竟以地位授于大王，天禄永终，大命已至。 望你进城隶属，允职其中，对杨天修千万思年，岂不盛大。又送喜书给高阳，派兼太保彭城王元韶兼司空敬显郡奉皇帝喜寿，禅让之礼完全依照唐虞汉魏旧例。尚书令高隆之又率领百官劝进。戊午日，高阳于是在南郊即皇帝位，登上祭坛，凡柴祭天，祷告说：皇帝臣高阳仅用黑色公牛昭告于皇天上帝，命运好坏交替，心肺相继，至高无上的天道没有偏私，顺应时运就会得到辅助。上官唐尧、虞舜，下察曹魏、西晋，无不先有上天授意，再行禅让，最终顺天应人。魏朝多灾多难，将近30年间，孝昌年间以后，内外离心离德，世道混乱，百姓涂炭。信赖我先父献武王高欢拯救威王，三次拥立君主，两次重建宗庙，扫除群凶，铲除奸佞，恩德遍及黎民，功勋光耀宇宙。文襄王高澄继承武功，建立宏伟基业，功勋遍及天下，威震海外，远方之人仰慕仁德，西边敌寇归顺，东方藩国守候，南方部落来朝扶持危局，匡救颓运，这对魏朝有极大的恩德。魏帝因占卜的世运已尽，上天厌弃其德行，尽顺天命，将大魏归于陈高阳。天下是最公正的，四海统一，统治万民，设置君主。既然山川呈现祥瑞，人神显示福佑，群公卿士，八方百姓都说皇位归于我，魏朝也主动禅让，皇位不可空缺，于是迫于众人意见，恭敬地接受大典。我以寡薄之德居于万民之上，虽天威在面，近在咫尺，但自我反省，实在心怀敬畏，恭敬地选择吉日登坛接受禅让，祭告上帝，以回报天下人心，永远光大福祉，保佑大齐，延续无穷的国运。这一天，京师捕获一只赤犬，在南郊献祭。事情完毕后，回宫登临太极前殿，下诏说：无德而能令人称颂，以礼代替刑法，不言而有信，先春而后秋。由此可见，仁爱教化，天和人同理，宽恕之道，古今同风。我以浅薄之德，没有功业可计。从前先献武王正逢魏氏衰微，九鼎流散，于是统御诸侯，在燕赵高举义旗拯救威王，使将王之国得以保存。文襄王外显武功，内怀明德，继承先业，开拓疆土，征服远方，历经20余年，经历两都，诉讼公正，歌谣颂扬。因此魏帝抚顺天命，愿意禅让，远取唐尧虞舜之法，最终如同脱鞋一般舍弃帝位。我内心忧虑未已，志在隐居阳城，但群公卿士诚意坚决，于是承接天命，居于百姓之上，如涉深水，终日眷顾。当初从晋阳出发时，九尾狐呈现祥瑞，在外坛祭天时，赤雀显示福佑。你们文武大臣没有二心，肱骨爪牙之将，左右先王，共同成就大业，永远铭记忠诚节义，共享这福运。我愿与亿万百姓从今天起同享新开端，特此大赦天下。改武定八年为天宝元年。百官进阶，男子赐爵，官寡孤独及各种疾病者一夫结妇，各有不同等级的表彰赏赐。此段为诏书结尾，之后内容继续翻译。几位日，下诏封魏帝为中山王，食邑10000户，上奏不称臣，答复不称诏，可使用天子旌旗，沿用魏朝历法，乘坐50副车。封中山王的儿子们为县公，食邑1000户，赏赐绢10000匹，钱1000万，粟20000担，奴婢200人，水碾1具，田地100顷，园林1所。下诏追尊皇祖父文穆王为文穆皇帝，祖母为文穆皇后，皇父献武王为献武皇帝，皇兄文襄王为文襄皇帝，祖宗称号交付外廷，迅速商议上报。辛酉日，尊王太后为皇太后。乙丑日，下诏降低魏朝封爵各有等次。其中信都郡跟随起义效力朝廷之人，以及西来投奔者和武定六年以来南方来规划者，不再降等范围。辛未日，派遣大使到四方观察风俗，询问百姓疾苦，严格约束地方官员，勉励他们廉洁公正，心力除害， 务必保持安定。如果法令有不便于时，正是有未尽之处，详细列出得失，返回上奏。甲戌日，将神主迁入太庙。六月己卯日，高丽派遣使者朝贡。辛巳日，下诏说，近来风俗放荡，福晋之风日益滋长，家中有吉凶之事，务必追求奢逸。婚姻丧葬的费用，车马服饰饮食的华丽，动辄耗尽一年的积蓄，以追求一时的富裕。又有奴仆佩戴金玉，婢妾身穿裸绮，开始以创新为奇，后来以超过前人为美，上下贵贱不再有等级差别。如今国运更新，想革除旧弊，返璞归真，使百姓归于正道，可依是制定条规，使节俭而得其中。又下诏封崇圣侯十邑100户，以供奉孔子祭祀，并下诏鲁郡按时修治庙宇，务必极尽包崇之意。下诏分别派遣使者祭祀五岳四渎以及瑶祠、舜庙、夏至孔父、老子等列入祭祀典制的，都予以祭祀，无一遗漏。下诏说，冀州的渤海、长乐二郡是先帝最初受封的地方，也是一齐初起之地。滨州的太原、青州的齐郡是霸业所在，亡命根基。君子有作为，贵在不忘记根本，为推行恩泽，免除田租。齐郡、渤海可一并免除一年，长乐免除二年，太原免除三年。下诏已故太傅孙腾、已故太保玉璟、已故大司马娄昭、已故司徒高昂、已故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、已故领军莫弃干、已故定州刺史段荣、已故御史中尉刘贵、已故御史中尉窦泰、已故殷州刺史刘峰、已故济州刺史蔡俊等人都曾辅佐先帝，经营赞助黄业，有的不幸早逝，有的为国捐躯，可派遣使者到墓前致祭，并慰问妻子儿女，抚恤存亡。右下诏封宗室高岳为清河王，高隆之为平原王，高归燕为平秦王，高思宗为上洛王，高长弼为广武王，高普为武兴王，高子苑为平昌王，高显国为襄乐王，高瑞为赵郡王，高孝绪为修成王。右下诏封功臣射狄干为张武王，胡律金为咸阳王，贺拔仁为安定王，韩轨为安德王，可诸魂道元为扶风王，彭乐为陈留王，潘向乐为河东王。癸未日，下诏封各位弟弟青州刺史高俊为永安王，尚书左仆射高焉为平阳王，定州刺史高游为彭城王，仪同三司高衍为长山王，冀州刺史高焕为上党王，仪同三司高三荒为襄城王，仪同三司高湛为长广王，高协为任城王，高氏为高阳王，高季为柏林王，高宁为新平王，高润为冯翊王，高洽为汉阳王。丁亥日，下诏立王子高因为皇太子，王后李氏为皇后。庚寅日，下诏以太师射狄干为太宰，司徒彭乐为太尉，司空潘向乐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为司空。辛卯日，以前太尉清河王高岳为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州牧。壬辰日，下诏说，从今以后，所有上奏议论政事并陈述机要机密者，有关部门都要奏报给我。己亥日，因皇太子出入东宫，赦免京畿及滨州死罪以下，其余各州死罪减等、徒刑流放以下，全部赦免。秋七月辛亥日，下诏尊文襄王妃袁氏为文襄皇后，公名为敬德。又下诏封文襄皇帝之子高孝婉为河间王，高孝瑜为河南王。乙卯日，以尚书令平原王高隆之为录尚书事、尚书左仆射，平阳王高焉为尚书令。又下诏说，古人以鹿皮为衣，以书带作帐，怀有圣德，风流可想。魏朝御府中所有珍奇彩帛，平常不供给人的，只是白白积蓄，应当全部拿出来送到后园，以供七日宴会赏赐。八月，下诏郡国修建学校，广泛招纳英才，敦促倡导儒学之风。国子学生也应依照旧例选拔补充，专心听从师说，研习礼经。过去文襄皇帝所运来的蔡邕石经52枚，应立即移至学馆，依次排列树立。又下诏说，有能直言正见，不必罪责，像朱云那样正直，像周舍那样直言，能开阔我的心意，滋润我的心田，辅佐我一人，有利于百姓的，必定以荣禄宠誉，破格任用。又说， 各地方长官因专心农桑，勤心劝客，广泛收获天地之力，以防备水旱灾害。庚寅日，下诏说：“我以寡德虚怀，继承弘扬王业，想赞扬圣迹，传播万古。虽然史官执笔，有文必录，但仍恐遗漏善言美事，有时未能记载。在位王公文武大小，下至百姓，乃至僧徒，有的亲自聆听旨意，有的从旁听闻传说，凡可以记载于文献的，都应逐条记录封上。”甲午日，下诏说：“魏朝议定的领旨格已成为通行制度，官府施用还未能尽善，可令群臣再加以讨论研究。治理国家的方法，先要切合要务，提纲挈领，务必没有遗漏。”九月癸丑日，以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领东夷校尉、辽东郡开国公高黎王高澄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、王公爵位如故。下诏以梁朝侍中、使持节、贾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大将军承志、少林王萧伦为梁王。庚午日，皇帝前往晋阳拜辞山陵。这一天，皇太子入居凉风堂，监国总理正事。冬十月己卯日，备好法驾，乘坐金鹿进入晋阳宫，在内殿朝见皇太后。辛巳日，特赦滨州太原郡晋阳县及相国府四狱囚犯。癸未日，如如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乙酉日，以特进袁绍为尚书左仆射，滨州刺史段韶为尚书右仆射。丙戌日，吐谷浑国派遣使者朝贡。壬辰日，撤销相国府，保留骑兵、外兵曹，各设立一个省，分别掌管机密。十一月，周文帝、宇文泰率军到陕城，分派骑兵北渡，到达建州。甲寅日，梁朝湘东王萧绎派遣使者朝贡。丙寅日，皇帝亲自率军出城驻扎城东。周文帝听说皇帝军容严整盛大，感叹说：“高欢没有死啊！”于是退兵。庚午日，回宫。十二月丁丑日，如如、库莫西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辛丑日，皇帝从晋阳回到京城。二年春正月丁未日，梁朝湘东王萧绎派遣使者朝贡。辛亥日，在元丘举行祭天仪式，以神武皇帝配享。癸亥日，在东郊亲自耕种吉田。已有日，前黄门侍郎袁世宝通直散骑侍郎彭桂平谋反，免死流放边疆，在太庙举行祭祀。甲戌日，皇帝在城东乘船游览。二月壬辰日，太尉彭乐谋反，被处死。壬寅日，如如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三月丙午日，襄城王高三荒去世。几位日，下诏以梁朝承制湘东王萧绎为梁使持节、贾黄钺、相国，建立梁台，总领百官，承制行事。梁朝胶州刺史李景胜、凉州刺史马松仁、益州刺史夏侯真洽、新州刺史李汉等人都率领所辖州郡归附。庚申日，司空司马子如因事被免职。下四月壬辰日，梁王萧绎派遣使者朝贡。闰月乙丑日，侍卫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五月丙戌日，河州刺史胡思显攻克梁朝溧阳镇。丁亥日，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。这个月，侯景废黜梁简文帝，立萧栋为主。六月庚午日，以前任司空司马子如为太尉。七月壬申日，如如派遣使者朝贡。癸酉日，邢台郎邢景远攻破梁朝龙安树，俘获镇城李洛文。己卯日，改显阳殿为朝阳殿。九月壬申日，下诏免除各种工匠、屯田、牧养、杂役、奴仆之人的贱籍，成为普通百姓。癸巳日，皇帝前往赵、定二州，并前往晋阳。冬十月戊申日，兴建宣光、建始、嘉福、仁寿等殿。庚申日，萧绎派遣使者朝贡。丁卯日，文襄皇帝的神主迁入太庙。十一月，侯景废黜梁朝皇帝，在建业建越称帝，自称汉朝。十二月，中山王魏帝去世。三年春正月初一，皇帝亲自在代郡征讨库莫西，大败敌军，缴获各类牲畜十余万头，分别按等级赏赐给将士，将库莫西的人口交付给山东地区作为平民。二月， 柔然首领阿那圭被突厥军队打败，阿那圭自杀，他的太子安罗臣以及阿那圭的堂弟登柱四里发、登柱的儿子库提一起率领部众前来投奔。柔然余部拥立登柱的次子铁伐为主。初期，契丹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2月25日，任命司州穆卿和王高岳为使持节，南道大都督司徒潘向乐为使持节，东南道大都督与邢台新树一起率军南征。30日，下诏晋升梁王萧绎为梁主。夏季4月初九，东南道邢台新树在广陵送来传国玉玺。21日，任命吏部尚书杨英为尚书右仆射。5月初三，世维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6月13日，清河王高岳等班师回朝。15日，皇帝从晋阳返回。23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9月初一，皇帝从滨州前往离石。冬季10月初六，到达黄鲁岭，随后修筑长城，北至射干树共400余里，设立36处戍所。11月22日，梁王萧绎在江陵即皇帝位，这就是梁元帝，他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12月24日，皇帝回宫。30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四年春正月初九，珊瑚包围离石。11日，皇帝征讨珊瑚，还没到达，珊瑚已经逃窜，于是巡视三堆树，进行大规模狩猎后返回。11日，库莫西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22日，改铸新钱，钱文为长平五铢。2月，宋柔然主铁伐的父亲登柱和儿子库提返回北方。铁伐不久被契丹杀死，柔然人又立登柱为主，登柱随即被其首领阿附提等人杀死，柔然人又立库提为主。夏季4月初二，皇帝回宫。22日，西南方有像雷一样的巨大声音。5月初四，皇帝在灵绿山检阅狩猎。22日，回宫。9月，契丹侵犯边塞。17日，皇帝向北巡视冀、定、幽、安四州，随后向北征讨契丹。冬季10月初二，皇帝到达平州，于是从西道直奔长堑。下诏司徒潘向乐率领精锐骑兵5000从东道直奔青山。初六，到达白狼城。初七，经过昌黎城。又下诏安德王韩轨率领精锐骑兵4000向东进发，切断契丹的退路。初八，到达阳师水，日夜兼程突袭契丹。初九，皇帝亲自翻越山岭，身先士卒，指挥奋勇攻击，大败契丹，俘虏十余万人，各类牲畜数十万头。潘向乐又在青山大败契丹的另一部落，所俘虏的人口都分别安置在各个州。这次出征，皇帝露着头，袒露着臂膀，日夜不停，行军1000多里，只吃肉喝水，气势更加高昂。12日，到达瀛州。22日，登上碣石山，面对沧海。11月24日，皇帝从平州前往晋阳。闰11月某日，梁帝派遣使者前来聘问。12月24日，突厥再次进攻柔然，柔然全国向南奔逃。28日，皇帝从晋阳向北征讨突厥，迎接接纳柔然。于是废黜柔然主库提，立阿那圭的儿子安罗臣为主，安置在马邑川，供给他们粮食和丝帛。皇帝亲自在朔州追击突厥，突厥请求投降，皇帝同意后返回。从此突厥不断前来进贡。五年春正月初一，皇帝征讨珊瑚，从离石道出发，派遣太师咸阳王胡律金从显州道、常山王高衍从晋州道，形成犄角夹攻之势，大败珊瑚，斩首数万，缴获各类牲畜十余万头，于是平定了石楼。石楼极其险要，自北魏以来从未有人到达，于是远近的珊瑚无不畏惧顺服。这个月，周文帝宇文泰废黜西魏皇帝，立齐王元阔为帝，这就是西魏恭帝。三月，柔然安罗臣反叛，皇帝亲自征讨，大败柔然，安罗臣父子向北逃遁。太保贺拔仁因违反军令被除名。夏季四月，柔然侵犯四州。初七，皇帝从晋阳征讨柔然，到达衡州黄瓜堆，柔然骑兵逃走。当时大军已经返回，皇帝率领部下千余骑兵遭遇柔然另一部落数万人， 四面包围逼迫。皇帝神色自若，指挥布置形势，柔然军队纷纷溃退，于是纵兵突围而出。柔然于是退走，皇帝追击，尸体绵延20里，俘获安罗臣的妻子儿女及人口3万余人。五月初八，帝窦干、契丹等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28日，向北征讨柔然，大败柔然。六月，柔然率领部众向东迁徙，准备南侵。皇帝率领轻骑在金山下拦截攻击，柔然听说后远远逃遁。秋季七月初十，肃慎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14日，赦免罪人。某日，皇帝从北伐中返回。8月初9，突厥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某日，任命司州牧、清河王高岳为太保，司空玉灿为司徒，太子太师侯莫臣相为司空、尚书令，平阳王高烟禄尚书事，长山王高衍为尚书令、中书令，上党王高焕为尚书左仆射。27日，仪同三司元序因罪被赐死。29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某日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、平原王高龙之去世。这个月，下诏长山王高衍、上党王高焕、清河王高岳、平原王段韶等人率军在洛阳西南修筑伐鄂城、新城、盐城、河南城。9月，皇帝亲自前往视察，想以此引诱周军。周军没有出动，皇帝于是前往晋阳。冬季10月，西魏在江陵攻打梁元帝，下诏清河王高岳、河东王潘向乐、平原王段韶等人率军救援，还未到达江陵就陷落了。梁元帝被西魏将于景杀死。梁将王僧辩在建康共同推举晋安王萧方志为太宰，都督中外诸军，秉承皇帝旨意设置百官。12月14日，皇帝向北巡行，到达达肃岭，视察山川险要，准备修筑长城。6年春正月初一，清河王高岳率领各军渡过长江，攻克下首，将梁颍州刺史陆法和送到京城。下诏任命梁散骑常侍、真阳侯萧明为梁主，派遣尚书左仆射、上党王高焕率军护送。2月24日，任命陆法和为使持节、都督金庸江巴、梁义乡万交广十州诸军事、太尉公、大都督、西南道大行台、梁镇北将军、侍中、荆州刺史宋倩为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颍州刺史。某日，上党王高焕攻克谯郡。3月16日，上党王高焕攻克东关，斩杀梁将裴之衡，俘虏斩杀数千人。26日，皇帝从晋阳返回，封世宗的两个儿子高孝恒为广宁王，高延宗为安德王。28日，皇帝亲临昭阳殿审理案件判决诉讼。夏季4月21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28日，仪同萧轨攻克梁晋西城，设为江州。某日，突厥派遣使者前来朝贡，梁反贼李山花自称天子，逼近鲁山城。5月16日，镇城李仲侃攻击并斩杀了李山花。21日，皇帝从晋阳返回，萧明进入建业。某日，柔然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6月13日，下诏说梁国遭遇祸难，君主丧亡，臣子离散，遥远的那片炎热之地到处荆棘丛生，使灭亡的国家复兴，使断绝的世系延续，道义在于我朝，接纳其年长之君，拯救其危难避政，近来已送梁主进入金陵，藩属之礼既已修明，民愤情义正加深厚，月鸟思念南方，岂能忘记南支，凡是梁国百姓，应允许他们返回本国，以礼发送。29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某日，亲自征讨柔然。8月某日，各军大会于祁连池。某日，出塞到达射敌谷，100多里内没有水源，六军干渴疲乏，不久下起了大雨。某日，梁主萧明派遣他的儿子萧章、兼侍中袁密、兼散骑常侍杨玉凤表前来朝贡。秋季7月初10，皇帝驻扎白道，留下辎重，亲自率领轻骑5000追击柔然。13日，在怀朔镇追上柔然。皇帝亲身抵挡箭时，连续大败柔然，于是到达沃野，俘获其四立矮烟利楼阿弟、吐头发玉九驴状元等人， 以及人口二万余，牛羊数十万头。柔然寺立御酒闾李嘉提率领部众数百人投降。23日，皇帝返回晋阳。9月初5，皇帝从晋阳返回。冬季10月，良将陈霸先袭击王僧辩，杀了他，废黜萧明，重新立萧方智为主。某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11月某日，高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梁秦州刺史徐嗣辉、南豫州刺史任约等人袭击占领石头城，并率所辖州郡归附。某日，大都督萧轨率军到达长江，派遣都督柳达摩等人渡过长江，镇守石头城。东南道行台赵彦深攻占秦郡等五城，人口20000余户，在所到之处进行安抚。某日，太保、司州牧、清河王高岳去世。这个月，柳达摩被陈霸先进攻逼迫，献出石头城投降。12月某日，库莫西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这一年，征发民夫180万人修筑长城，从幽州北下口到衡州共900余里。7年春正月初一，皇帝从晋阳返回，在邺城西边举行马社，大规模召集百姓观看。2月28日，下诏常山王高岩等人在凉风堂阅读尚书奏报的案卷，讨论平定得失，皇帝亲自裁决。3月24日，大都督萧轨等人率军渡过长江。夏季4月23日，仪同楼瑞率军征讨鲁阳蛮，大败蛮军。25日，下诏建造金华殿。5月24日，汉阳王高洽去世。这个月，皇帝因食肉而断绝慈悲，于是不再吃肉。6月14日，萧轨等人与梁军在中山之西交战，遇到连绵大雨，战事失利。萧轨及都督李希光、王敬宝、东方老、军司裴英起一起战死，士卒散逃回来的只有1/10。24日，梁襄州刺史王林进献训相。这一年，修缮扩建三台宫殿。秋季7月28日，大赦天下。8月20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9月初5，库莫西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冬季10月17日，契丹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这个月，征发山东寡妇2600人配给军事，其中有丈夫而被强夺的占1/5。这个月，周文帝宇文泰去世。11月13日，下诏说，昆仑山作为镇山，号称神州；瀛海作为池沼，称为赤县。百姓得以安居，需要君主治理。帝王的制度沿袭变革不断出现，分割造成灾祸，开始分为12州，水土平定后又恢复9州。政务或繁或简，道理在于适应时代，殷商沿袭夏朝，没有大的改变。然而日月运行于天，王公分封于地，都是为了上合天象，下服山川。到了秦始皇，鞭挞天下，废除诸侯，设置郡守，以天下为一家。到了两汉继承基业，曹魏、司马氏相继统治，这期间的增减难以说尽。北魏自孝昌末年时运衰败，俘虏离开朝廷，政令出自多家，士大夫道义尽失，百姓陷入水深火热。铜马、铁镜之辈，黑山、青毒之流，在晋赵如枭鸟张翼，在燕秦如野猪奔突，纲纪从此颓废，典章因此紊乱。于是豪强大族聚集乡里，假托秦王之名，图谋自行设置官职。有的通过外戚公主、女宠在内勾结，贪图财力，请求设立州郡。拆分大州，合并小州，本是顺应时宜，分服授官是不得已之举。州牧、郡守、县令、县长虚增数量，考核功绩核实实际，确实足够烦扰，损害公司利益，弊病已经很久，既违背为政之理，徒有驱赶羊群之费。从此因循无暇删改。朕承继地位，恭敬的君临天下，建国经营疆域，务求简易。想要平息浮躁，归于安静，返回淳朴，如果失去中正，理当予以纠正。旁观旧史，远听前代言论，周朝称城，康汉朝说文，景边户之多，古今第一。然而人口少于往日，郡守县令比过去成倍增加，这不是用来治理风俗，给百姓树立规范的做法。况且武陵以内已经归附，三江之域也已教化，开拓疆土，利益达到南海。但边远之地 以前多福伟百户的诚意便立为周明三户的百姓空设巨木，好比木偶狗，如同泥塑龙，依照名称考察实际，事情归于乌有。现在合并财省，一律按另定的制度执行。于是合并财省了三州153郡589县二镇26署，又规定刺史全部改为兼任，不给干物。12月，西魏相宇文觉接受魏帝禅让。在此之前，从西河总秦戍修筑长城向东直到大海，前后所筑东西共3000余里，大约10里设置一戍，在要害之处设置州镇共25处。八年春季三月，天气非常炎热，有人中暑而死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下诏所有捕捞虾蟹显蛤之类的行为全部命令停止，只允许捕鱼。已有日，下诏官府和私人的阴药也全部禁止。任命太师咸阳王胡律金为右丞相，前大将军扶风王可朱魂道元为太傅，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、尚书令，常山王高衍为司空、录尚书事，长广王高湛为尚书令，尚书右仆射杨英为尚书左仆射，并省尚书右仆射崔仙为尚书右仆射，上党王高焕录尚书事。这个月，皇帝在城东进行马射，下令京师的妇女全部前往观看，不去的按军法论罪，七天才停止。五月辛酉日，冀州百姓刘向在京师图谋造反，同党全部被处死。秋季八月己巳日，库莫西派遣使者朝贡。庚辰日，下诏秋季、交际、地际、辖际、实际都从市场购买，少劳祭祀用的羊屎不得剖割，有关部门监督一定要丰盛完备。农舍先残祭祀只用酒肉，余祭、梅祭、风神、雨神、司明、司禄、灵星、杂祀用果饼酒釜，只应务必洁净澄净，如同神灵存在一样。从夏季到九月，河北六州、河南十二州、京畿内八郡发生严重蝗灾。这个月，蝗虫飞到京师，遮天蔽日，声音像风雨一样。甲辰日，下诏今年遭受蝗灾的地方免除租税。这个月，周国的种宰宇文护杀死了他的君主闵帝，立闵帝的弟弟宇文毓为帝，这就是周明帝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陈霸先杀死他的君主萧方智，自立为帝，这就是陈武帝。派遣使者自称藩属前来朝贡。这一年，在长城内修筑重城，从库洛拔向东到雾河树共400多里。九年春季二月丁亥日，减免罪人的刑罚。己丑日，下诏限定仲冬一个月可以烧荒，其他时间不得用火，以免损伤昆虫草木。三月丁酉日，皇帝从晋阳回到邺城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大赦天下。这年夏天大旱，皇帝因为祈雨没有应验，毁坏了西门豹祠，挖掘了他的坟墓。山东地区发生严重蝗灾，征发民夫捕捉并掩埋。这个月，北豫州刺史司马萧南据城叛变，投靠了北州。五月辛丑日，尚书令长广王高湛录尚书事，骠骑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为尚书左仆射。甲辰日，任命前尚书左仆射杨英为尚书令。六月乙丑日，皇帝从晋阳出发北巡。己巳日，到达祁连池。戊寅日，返回晋阳。秋季七月辛丑日，赐给京畿老人刘奴等943人官职以及帐帽，各有等级差别。戊申日，下诏诏燕、营、定、南营五州以及司州的广平、清河二郡，去年因中灾和水涝损害农田，加上春夏少雨，庄稼欠收的，免除今年的租赋。八月乙丑日，皇帝从晋阳回到邺城。甲戌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这个月，陈国的江州刺史沈泰率领3000人归附北齐。在此之前，征发丁将30余万人在邺城建造三台，利用旧基而加高拓宽，大修宫室和游御园。到这时，三台建成，改同爵台为金凤台，金寿台为圣婴台，冰景台为崇光台。11月甲午日，皇帝从晋阳回到邺城，登上三台，亲临乾相殿，朝会宴请群臣，并命人赋诗。因为新宫建成，丁酉日，大赦天下， 内外文武官员都晋升一大阶。丁四日，梁朝的襄州刺史王林派遣使者请求立萧庄为梁主，并将江州归属北齐，让萧庄居住在江州。十二月癸酉日，下诏封梁王萧庄为梁主，进驻九派。戊寅日，任命太傅可朱浑道元为太师，司徒玉灿为太尉，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，录尚书事常山王高衍为大司马，录尚书事常广王高湛为司徒。这个月开始建造大庄严寺。这一年杀死了永安王高俊，上党王高焕。十年春季正月戊戌日，任命司空侯莫臣相为大将军。甲寅日，皇帝前往辽阳甘露寺。乙卯日，下诏在麻城设置魏州。二月丙戌日，皇帝在甘露寺禅居静修，只有军国大事才上奏听闻。三月戊戌日，任命侍中高德正为尚书右仆射。丙辰日，皇帝从辽阳回到邺城。这个月，梁主萧庄到达颍州，派遣使者朝贡。闰四月丁酉日，任命司州牧彭城王高游为司空，侍中高阳王高石为尚书右仆射。乙巳日，任命司空彭城王高游兼太尉，封皇子高少廉为长乐郡王。五月癸未日，诛杀始平公袁氏、东平公袁景氏等25家，特进袁绍等19家，全部下令囚禁。六月，陈武帝去世，其兄的儿子陈倩即位，这就是陈文帝。秋季八月戊戌日，封皇子高少义为广阳郡王，任命尚书右仆射河间王高孝婉为尚书左仆射。癸卯日，下诏所有军民，如果有父族改姓冒名加入袁氏，或者假托挟任忘记自称姓袁的，不论世代远近，全部允许改回本姓。九月己巳日，皇帝前往晋阳。这个月派遣厉怀泽、陆仁惠出使萧庄。冬季十月甲午日，皇帝在晋阳宫德阳堂突然去世，时年31岁。遗诏说所有丧事一律从简。三年丧期虽然说是通行的礼制，但汉文帝时开始改革，自古以来通行，其中有意义存在，可以沿袭，扶丧期限限定为36日。继位的君主、百官、内外远近都要遵照制度节制情感，一切从公除服。癸卯日发丧，在宣德殿入殓。十一月辛未日，灵柩返回京师。十二月已酉日，停灵于太极前殿。乾明元年二月丙申日，葬于武宁陵，谥号为文宣皇帝，庙号为威宗。武平初年又改为文宣，庙号为显祖。皇帝年轻时就胸怀大度，志向见识深沉敏捷，外表柔和，内心刚强，果敢而能决断，一向喜好励志事物，能推测开始而知道结果，处理繁重繁杂的事物，整天不疲倦。刚刚即位时留心统治策略，以法治下，以公道为先。有人违反法令，即使是亲近的亲戚或旧日功臣，也绝不宽容，因此朝廷内外清正安宁，无不敬畏。至于军国大计，独自决断于心胸，规模宏远，有君主的大略。又因为三方鼎立，四方彝族未归附，便修缮武器装备，精选训练士卒，左右宿卫设置百宝军事。每次亲临战阵，亲自冒着箭矢、刀刃交锋时，唯恐敌人不够多，屡次经历艰险危难，常常取得胜利。曾经在东山游乐宴饮，因为关陇地区尚未平定，头被震怒，召来未收在御前，立即起草诏书向远近宣誓，准备西征。这一年周文帝去世，西人震惊恐惧，皇帝常做越过陇山的计划。等到征伐四方都取得胜利，威震华夏，六七年之后便以功业自傲，于是流连沉湎于酒色，肆意实行淫暴，有时亲自跳舞击鼓，唱歌不停，从早到晚，夜以继日，有时袒露身体，涂脂抹粉，散发穿着胡服，混杂穿着锦衣彩服，拔刀张弓，在市井中游逛，功臣贵戚的府邸早晚去临幸，有时骑乘骆驼、牛、驴，不加鞍辔，盛夏酷暑，严冬寒冷，有时在烈日下暴晒身体，脱掉衣服奔驰，随从都受不了，皇帝却泰然自若。亲戚贵臣、左右近侍、侍从混杂，没有等级差别，征集淫荡的妇女分派给从官，早晚观看，作为娱乐。 凡是杀害人，多令人肢解，有的焚烧，有的投入河中。长时间沉溺于酗酒，更加狂乱迷惑。到了晚年，常常说看见各种鬼物，也说听到奇怪的声音。心中有芥蒂，必定诛杀，所有元姓宗室都加以屠杀。永安王、上党王都蒙受冤酷，高隆之、高德正、杜弼、王元景、李倩之等人都是无罪而被杀害。曾经在晋阳用长矛戏耍，刺向都督玉子耀，应手即死。又在三台大光殿上用锯子锯都督穆松，导致死亡。又曾经临幸开府报险家，有个都督韩哲无罪，忽然在众人中叫出来斩首。其余酷刑滥杀不可胜计，朝野惨痛憎恨，各怀怨恨。而皇帝平素以严厉决断驾临下属，加上记忆力强，百官战栗，不敢做坏事，文武近臣朝不保夕。又大兴土木，各种徭役频繁兴起，全国骚扰，公司劳顿疲弊，凡是赏赐不再有节制限度，府库的积蓄于是空虚。从皇太后、诸王到内外功臣旧臣，忧愁恐惧，无计可施。到了晚年，不能进食，只是多次饮酒，酒醉成灾，因而致死。论曰：高祖、高欢平定四方胡人，威权延续到后世。迁都邺城之后，虽然君主有人，但号令所及，政令都出自自己。显祖、高阳继承宏大基业，内外协从，从朝廷到民间，众星归望。东魏的土地，举世乐于推戴，不到一个月，天命就归集于己。开始则用心正事，风化肃然，数年之间迅速达到大治。其后纵酒肆欲，行为极其猖狂，昏邪残暴，近代未有。在位时间不长，实在是由于这种疾病，后代灭绝，固然也是留下的灾殃。再曰：天宝年间定位，承受天命有所归属，覆盖华夏大地，于是承受地位，行事合于讴歌，心情却毁弃归欲，开始有政治方略，听闻其德音，不遵循克念，于是放纵其心，穷尽礼禄残虐，尽性荒淫。